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解深密经》分别瑜伽止观。在这部论当中，把它归作是第五科哈，因为它略掉了续品啊，它略掉了续品。那么前面四科归作一分啊，叫做圣意了义之教，就是我们怎么去如实解了一切法的圣意。那么要解了一切法的圣意，当然必须要从世俗名言的安立下手，对不对？所以从世俗名言安立，又要能够悟入离言法性无二相的圣意地。那么这个圣意地又超过寻思所行，又不是一意性相可得，又骗一切法的差别相而显了一味相。那么具备有这五个特质的圣意地相，显然不是依照我们过去新意识思维的习惯，读读书，看看文字就自动会显现圣意地的啊。何况它里面又讲了超过寻思所行，也就是说不是你用眼界的哈，在那边的读不懂那个东西，然后就硬要读把它读懂。可是我们慢慢的从修行的经验以及这个本论上面告诉我们的道理跟方法当中，慢慢的会学习到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因为错失了当生执佛的那个因缘，所以今天在佛后我们也不得不只能够依着文言哈名言来学习较量。可是呢，学习较量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反观自己的心念生灭，从当中去看到一切法为是事，然后要进一步思维一切事也不过就是显了真如。那么话说是这么简单，可是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它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于是就《解深密经》就在圣意了义之教后又安立的这一分叫做瑜伽了义之教。瑜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心要怎么操作，才能够让我们的心透过学习跟观察思维世俗名言安立的圣意量，然后能够契证到离言法性无二相的圣意地，能够连接圣意地跟世俗地之间，这种不一不异的关系是什么？那么这个东西叫做相应，这个东西叫做相应。那么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解码，对不对？你怎么把世俗名言的密码解开，而知道它就是我们这一个心念它的基转，整个我们今天的根深器界，以及所有一切在阿赖耶识当中会去分别外在所有的可能性，唯识论把它称为叫做种子。这个种子跟一切的现行境界之间有一个不一不异的关系。那么这个观察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身在其中，可是就如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就是因为身在其中怎么样，就不是如山真面目，就是这样。这一切法的真相就是离我们太近，而我们总是喜欢用距离，用能所，用对立，用分别来去观察，来去思维，来去理解，来去评价所有这一切我们内在的情绪跟所有思维的内容。所以学了半天的圣言量，学了半天的这个经教的文字，就要我们回到那个最真实的啊，不假名言思维的那个心念的状态。那么那个又不能说是有心，那又不能说是没有心，因为那个明了心，那个明觉心是明明白白的。那么于中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像镜子所显现的影像，它不离镜子的那个物质的本质，对不对？可是它又不是那个物质的本质，因为它会变异啊。物质的本质虽然也会变异，可是它不像心那么快，对不对？可是我们借着物质的本质的镜体显现出影像的差别，可是当镜体的作用没有显现之前，那个影像也不会现。镜体的四大因缘恰好成熟的时候，就从它能够显出影像来知道，哎，它有 镜子的作用。所以于中慢慢开始会反省到用这个譬喻来理解我们今天心对外在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所以许多的传承就不得不要设计很多的止观的方便门，让我们来去体悟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没有哪个方便门是佛教或不是佛教，因为佛可能当初有教一定的特定的方法，可是这个方法只不过要从我们今天散乱性的境界到达彼岸，对不对？到达不去分别境界而能够证得涅槃，不被烦恼系缚的彼岸。所以这个目标很清楚，这条道路很清楚。所以随着修正的经验，各个善知识就会设计，就会提出许多的方便让我们来体会。比如说刚才像今天我念佛念得特别好，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没念几句啊，觉得可能秋天到了吧，天气真的感觉很舒服，对不对？好，那因为整个那个氛围，整个那种身体的觉受，就会让我觉得在这个很庄严的法堂就做得很好。那一做得很好，那只要一摄心在佛号上面，虽然佛号不是我念的，可是我就当成是我的念头，对不对？耳朵听进来，心就跟着应和，跟着应和。那我根本不会认为那是放音机所放出来的，我会认为那就是我的声音嘛。啊，那慢慢知道，今天我听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声音，跟我自己心中所念出来的声音品质是有差别的，可是它是相似，可是却是不异，对不对？相似可是不异。那么尤其你就只是这样子的坐意相续一段时间，奇怪咧，身体就会出现清安的觉受。刚才我看到有些学长打坐，他就跟我一样，嘴角会有微微的微笑会出现。为什么微笑？不是我想到很多妄想让我觉得微笑，实在是觉得片身清安，然后从头到尾就感觉毛孔是舒开的。好，那么于是就发觉原来我心专注的相续思维能够让我更把所有生理跟心理的变化看得清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止，就是观的意思。我们后文就会看到到底本文分别皆品怎么去定义，怎么告诉我们止就是观，观就是止，观的完成就是让你能够生出不分别的无漏智慧，而止的完成就是让你能够观得明明白白，对不对？除了如实的分别之外，就没有杂想妄想散乱调举的东西，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止的完成就是能观，观的完成就是能止，对不对？所以止是观的作用，观是止的作用。你坐意在止，却能够真正更如实的去观，观的成熟就能够让你没有夹杂，就能够专注相续你所思维的那个主题。除了你所思维的东西之外，其他一切都挂不上，不以万法为侣。你能够这样子不离开这个世间，就可以活得非常的清凉而自在。你当时自己可以真实这样子体会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道理就讲这个东西。一切的修行就让你能够每一个念头回到这个身心的状态，而不是有什么境界要去得。而这个境界，只要你心一闪断，它又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去保任？你怎么让它能够任运无作意无功用，而能够随着境界就怎么样？常安住这一念心性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保任功夫，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身心能够这样子住，我们的报身是会有一期寿命的长短的，那么你也不会去担心你死后会去哪里，因为身心就随你今天的坐想，随你今天的本愿，一定往生好处，对不对？往生你如愿之处。所以你对于生死，对于一切挂碍以及障碍，你身心能够活得这么自在的一切障碍因素应缘处理，可是怎么样？不挂心，不挂心，这就是涅槃。那么那份智慧就是般若，那份智慧就是在一切相上能够不取相，对不对？你积极的去完成，可是你却能够用无所得来安住其心。所以怎么样不取相，又不生我们过去的习气， 而这样子安住在一切境界当中，应缘积极的去生活。讲这一段文，当然越是我们这段时间台湾社会这样子的被称为动乱也好，或者叫做公民运动的全员学习也好，我是比较会接受后文哈后面的说法，因为这是个公民运动，这是个全民的学习，这是我们今天难得去学习什么叫民主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学了半天，还是又另外拱出一个明星摆在那儿，对不对？然后甚至期待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而不是学会说原来整个这些东西是教我们怎么样无私的为我们这样一群人共同能够安住在这一块地方，能够跟全世界接轨，能够跟所有一切资源创造出更大的附加价值。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尽我们今天的百工善巧，对不对？尽我们的一份能力去在每一个人的岗位上做得更无私。当你看到一个人为什么让我们那么觉得那么感动，是因为他的无私的时候，我们应当反过来，不是对他继续要求说他应该为我们多做什么，是反过来我们能不能够在一切境界的更无私的做些什么。我的因缘在什么状态，对不对？我的本职业是什么，那么我能够对什么人做什么事，能够做到跟他一样让别人也感动。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无私的，不是为让别人感动而感动，而是真的自己能够无私的尽自己的善巧，尽自己的能力，让你的能力能够被别人用得上，而且能够享受的更舒适，对不对？彼此不触恼，彼此不触恼。我觉得那就是我们整个民主修养这个运动当中全民要学习的东西，这是一个全民学习的机会。所有的境界现前其实都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要去评价它是好是坏是红是绿，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撇开意识形态，在里面到底蕴含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而这个学习能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每一个信念都能够活得更好，而且能够更对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利益。所以我倒不会去，我永远都是站在少数人那一派的，我不会去附庸大多数人的活动去流行，去很热闹的参与一个事情。我每次都是好像比较冷眼的去观察所有一切境界的变化，因为有修圣道习气的人大概都会有这个习惯。那当然很多人不了解我们的内心的思维，就会觉得这种人是冷酷的，是无情的，是不关心的，是冷漠的。我莫学其实一直都不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善尽其职，对不对？就跟善财童子五十三餐里面所见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那么谦虚的只说我只会一样东西，每个人就把他每一个百工善巧，每一个人角色所扮演的那一件事情做得那么无私，做得那么的无我所，做得那么的不触恼众生，做得那么符合五戒十善，做得那么能够在愚中得到智慧的成长，做得那么觉得一切事情本应当是这样子善所做，而不应当有所挂虑。所以其实这种事情是不远的啊，是不远的。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打闲岔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不离开主题的哈，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谈了圣意了一支教之后，为什么又要谈余且了一支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我们明白世俗名言，它不是我们要去聊在表面上了解的意义。因为我们不是做翻译工作，读经并不是做翻译工作，不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文言变成白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如果借由我的心得报告，在这些艰深的文言当中体会到，哦，原来心要这样子安住，人要这样子做，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哦，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反应。其实你只要懂该怎么做，该怎么回应这个世界，该怎么回应你今天你所处在的医报跟你的正报身心，都能够让它安住而不触恼。你只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其实你就真正在学佛，而不是你今天读多少本经论，不是你今天做多少的大礼拜，或者是这个念多少声佛，不是这些量上的评价哈，来去规约我们的身心的。 而是真实在这些学习当中能够得到立刻的受用。佛法这些东西不是不着边际，不是抽象，是立刻，你一念心了就一念受用，对不对？就是我们讲了，念一声佛，你这一念心就当下做佛，对不对？如果你念念跟佛的本愿相应，你念念的三业都是佛，对不对？那如果你能够常安住像这样的境界，那你往生一定是净土嘛，对不对？何有别的其他的因缘会跟你相应？不会，因为你的频道已经根本调整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些道理跟方法，你对于这些道理跟方法思维的内容跟整个道的次第都非常的清楚，你每天该怎么走，该怎么生活，每个念头该怎么去修正，其实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那个越修正是越明白，这样子安住真好，对不对？这样安住真好。好，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回来哈，还是从我们从2325页很快的哈，随着文来随读，我们节前节到我们上礼拜讲的地方，我们继续再往下子哈，简单的消文，请看2325页长行，我们还是只看长行就好了哈。复次，我不是说辟寻机不解释哈，等我长行消到自法之意的那个段落以后啊，那么我们再回来做几个大表格的整理哈，帮各位来把这个东西抉择，到底他建议出我们一套怎么样修学止观的次第。好，请看2325页长行文，复次，依法甲安立啊，这个夸弧旁边就写圣严量嘛，圣严量是佛的本愿力，借由他的真如的正量，对于真如的正量，对于圣义地的正量，而能够安立种种名言假说，为我们来怎么样分别解说如何修瑜伽啊？而所谓瑜伽包括什么呢？那个所摄就是包括，所谓瑜伽就是包括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道，就是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我们简称叫做二道，而这个二道统称就叫三摩地啊，三摩地就是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能够让我们学会专注相续，而能够极解脱的一种思维习惯，观察跟思维的习惯啊。如果用墨学的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怎么样去学习一套在一些境界当中能够专注相续作意观察思维，而能够得到一些境界极其解脱的状态，这个就叫做三摩地。那么这条道路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勉强把它分作二道，就是奢摩他道、毗婆舍那道。奢摩他就是要止住我们的习气啊，让我们随着境界或随着自己的粗重烦恼，不随着业力的牵引就立刻照做。奢摩他道是这个目的啊，先把这个目的搞清楚。而毗婆舍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的经论，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借由经论来观察现前的境界以及内心所现出来的念头。所以呢，毗婆舍那道就包括观察作意、观察思维，这成这个。奢摩他比较牵涉到作意，毗婆舍那当然也需要作意，可是它最重要的是观察跟思维。你能够取向明白，还能够思维如理，对不对？还能够思维如理，这就是毗婆舍那道。所以什么叫奢摩他、毗婆舍那？讲明白的就是告诉我们，对境界或者一个念头有一个情绪起来的时候，你立刻要用奢摩他先止住我们的习气。因为如果顺着习气，你就随业转了嘛，对不对？你必须要在感受造业之前啊，造作随业转动的这种习气之前，要停住一段时间，对不对？停住一段时间，你如果觉得这样子是善的，这样子是清净的，这样子解脱不受烦恼的，那么我就可以做，对不对？争取一个你能够反省的机会。而毗婆舍那是反省，那反省必须要有所依，要说本本什么？本圣严量，本着圣严量，你要学会怎么样依着圣严量来照料这个境界，以及照料我们这个念头，以及照料我们这个情绪。然后呢，用我们所学到的经论的 道理来修正我们的作意，修正我们的观察，修正我们的思维的方法。当我们改得过来的时候呢，就叫做什么？转依。改不过来的时候呢，就叫做随喜，对不对？改得过来就叫做转依，转依转依转依转依，转到有一段时候的时候，哎，就会觉得我再也不受摆布了，那个就叫解脱，那个就叫解脱。所以其实它不是理论哈，它是真的是随着名言你去理解，真正去操作有经验了，你就会觉得原来心地本来就是这样的操作状态，只是你今天是顺向圣道或者顺向自己的胡思乱想，只是这样的差别。好，这个大概是总纲。所以呢，本品就可以知道一定要接着什么，一定要接着三藏十二部经的法假案例。所以后文其实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依着经论学习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二道之观，对不对？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好，我们读经怎么样，我们一直听到过去的老师都告诉我们要依文习惯，于其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依文习惯，依着名句文怎么样能够起来一种观察一切法自相跟共相的方法，对不对？这就是止观啊。止观还有别的吗？你学经论学了半天，就是要借着名句文的学习受持记忆，对不对？记牢了以后，能够在一切境界跟心念起灭的当头，能够用这个道理去怎么样修正我的三业，让我的三业对一切境界情绪当头能够怎么样清凉自在，能够不被绑住，对不对？不被绑住，这就是止观啊，这就是止观。那么能够这样子，你就可以慢慢用你这一念心去让世俗名言案例跟圣义地之间产生一个什么相应的关系，你就会一念一念促证到，哦，原来圣义地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世俗言说所要闲了的圣义地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而你不是去翻译那个文字，而是你直接借的那个文字帮助你去思维观察作意，而改掉你过去作意的习惯，你就会体会到这是真实你的五蕴可以去体会的东西。于是过去你是色受想行识五蕴，那慢慢转移过来之后，你的五蕴就会转成什么？转成顺乎戒、顺乎定、顺乎慧、顺乎解脱，而且能够自作证，这叫做五分法身。你就会把你的有漏的五蕴转成什么？无漏的法身。这就是修行的过程，这是非常真实的过程。好，那我们再看底下入解深密经文的这段，当知如解深密经中就是引句哈，解深密经当中慈氏菩萨当机众所问的这段文，当慈氏菩萨就为我们问世尊说，世尊，菩萨何依何住于大乘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到底怎么样依住于经教当中而能够修学二道止观呢？佛就回答慈氏菩萨说，善男子，当知菩萨应当依什么？依于经教，依法假案例，同时也要知道他是假名自信的案例，对不对？不要逐言执实，执实不是这个名句文的经教真实是这个意思，而应当知道他到底在你的五蕴上要产生什么作用。比如说名句文告诉你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不是叫你在心外理解说，哦，一切境界都像虚空一样，都没什么，这个就是着在知见上，随缘执实。如果你真的有修止观，你就知道，哦，原来一切法空不是空掉心外的法，是空掉你对于心外法的知见，对不对？而你要空掉知见又不是没有知见，因为知见会如着因缘转，对不对？因缘转，知见就随转，知见永远不会被你怎么样截取，被你截断，对不对？截断以后呢，就反复的认为一定是这样子，不是别的样子，就把无常生灭相执着为一个常相。所以一切法空原来是叫我们空掉自己执实的习惯，而反过来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如因缘而能够随转如实，对不对？不要受着你对境界的截断而去施设名言，系缚你的心而产生成见， 要把随着境界取向身心的成见要做作拿掉，做作拿掉，知道这一切境界都一直不断的生灭，随着他缘，对不对？一直不断的转变的，你永远要保持学习，永远要保持注意，永远要保持观察，那个心都要磨得像镜子一样，镜子能够明了显了那个相，可是它不会着相嘛，对不对？学这件事情，要学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是用镜面这个作用来比方，所以要懂得要依法假安立，法假安立就是一定要依着这一念心，对不对？去照了这个相，而这个相没有染净的分别，对不对？悟到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的圣义地。那么过程当中，你自己明了以后，明了以后，因为你是花好多时间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当你看到别人不懂这个道理而在那边受苦的时候，你怎么样？要起一个不舍众生的慈悲愿力，而为了他不懂，你要努力的去学习各种方便善巧的智慧，对不对？为他解释明白，引导他入道。你的生活，当你能够了解，借由法假安立能够悟入恶道直观，去弃证圣义地，弃证几分，你回过头来就能够去施设种种的方便善巧，为众生解说几分。你这个本愿是不能忘的，你的身心、你的三业、你的六根一定要住在这里，就生活在这里。生活在哪里？生活在靠众依众，对不对？生活在这个法界众生重重无尽的缘起，知道没有个人的解脱，我的解脱一定要能够有一种跟佛一样周遍的智慧，我能懂的大家都也能懂，一定要活在这样子的法界里面，以这个为本愿，叫做不舍无上正等觉愿，要住在这样子的心地当中，这个心地是有别于二乘的。如果你只是要借由法假安立悟入圣义，那通于二乘，大乘不通于二乘的就是下面这个东西。要住在哪里生活？不是要住在无余涅槃里面，要住在不舍无上正等觉愿当中，要住在种种方便力里面，怎么样施设善巧，令众生都能够跟我怎么样同证圣义，这件事情要非常的坚定啊，非常的坚定。那么这样子能够唯一为住于大乘，就是六度当中呢，九行六度修恶道之观，在六度的福慧诸门的资粮行当中呢，能够一直不断的说说修二空观，修十八空，说说我们后面要教导的东西，就是恶道止观的思维的内容。那么于中你要思维什么事情呢？你要知道一切的所缘境无非分类为底下四个次第，所以世尊如说四种所缘境，我们今天六根所触对的一切法界境界归纳起来，如果真正要能够相应而弃证到圣义的彼岸的话，你就要透过有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无分别所缘境事以及四边际所缘境事，还有所作成办所缘境事，就要透过依着经教的名句文能够去辨析我们今天所缘的境界，然后呢回到无分别无漏的现观，止息一切的妄想分别，那么于中呢去思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到达解脱一切境界的契缚啊，这是用我的话来解释这四段，对不对？有分别就是依着名句文去照了一切的境界，对不对？去辨析这个境界，去如实辨析这个境界，那达到什么境界？达到于境界如实解了而不作妄想分别，对不对？不起颠倒觉，不起颠倒见，这叫无分别。无分别并不是没有分别，没有不是不能分别，而是说没有颠倒的分别，没有虚妄的分别。借由如实圣义弃证的解了，能够达到无分别无漏的现观，而不夹杂颠倒见，对不对？而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子？要一直不断的烁烁思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一切只是无常苦无我的显现，用缘起无我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对不对？说说用这个道理，这叫做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如果你能够骗一切的境界都能够观察到一切的境界无非是无常苦无我，只要空掉自己的自信见，空掉自己的颠倒妄执，就能够看到一切法的如实境界，对不对？ 一切法的如实境界，于是到那个地方，你的心地就能够对一切境界免疫，对一切境界能够解脱，对一切境界不被烦恼的逼迫，这个叫做所作成办。就告诉你，其实人生一个成就圣道的过程，就是一个依着法假安利不舍无上正等觉愿，走过有分别影像而达到无分别，于中去修学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四边际想，而得到对一切境界所作成办的修养。好，我用我的话反转讲很多次哈，这就是这个四段话的意思。那么于此四种所缘境当中，几种是奢摩他的所缘，几种是毗婆舍那的所缘，而几种是通两边的具所缘境呢？善男子，其中有一种是奢摩他的所缘境，是所谓无分别影像；其中有一种是毗婆舍那的所缘境，是就是所谓有分别影像。另外呢，其中有两种是通二道的，通奢摩他，通毗婆舍那的，那就是四边际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这样的思维习惯，以及对一切境界能够达到解脱不被系缚的所作成办。这两件事情是通两边的。那么于是呢，弥勒菩萨、慈氏菩萨又继续问世尊说：世尊，那么云何菩萨依此四种奢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是能求奢摩他，能善毗婆舍那啊？那么到底这四种所缘境界的次第，怎么教我们修学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二道呢？那世尊就回答他说：善男子，如我为诸菩萨所说法假安利，冒号就是所谓契经、应诵、记别、风诵、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身、方广、西法、论义，这十二部经就是三藏十二部这十二种文体。如果你就我们的相应，就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善知识为我们所解说的哪一部经，经大概不超过这十二种文体，你说述了怎么样？善听、善受、言善通力、意善寻思、见善通达。墨学上礼拜讲，这就是通文思修三会。那么怎么来用其他我们曾经学过的话来理解这五段呢？听就是听闻，受加一个字叫受持，言就是读诵说，这些都是要用到言语的。所以这边就是听闻、受持、读诵说、意善寻思，旁边就写正意念，对不对？由这样子闻思夹杂修三摩地，修三摩地，所以见善通达就是修。所以听、受、言这三分就是闻所成慧，意善寻思就是正意念，就是思所成慧，见善通达就是修所成慧，借着闻思修入三摩地，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奢摩他道？你在这里应该要看到啊，奢摩他要怎么入道？要透过说说的去听闻，或者自己去受持，或者自己去读诵，或者自己为别人解说，然后呢你独处静处，坐意思维他的道理，然后呢在三摩地当中说说的提起正观，观察你的心念，观察你今天所缘一切的境界的所知识，然后一直到通达这个道理为止，对不对？奢摩他是这样子修的。所以奢摩他从哪里入？从观入，从学习经教下手，而不是呆呆什么都不想下手，那不过是前方便，那是调伏五盖的前方便，不叫做正定，不叫做正观，对不对？后文就会讲，真正的奢摩他道是要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而不是不要闻思修，直接就怎么样，呆心呆坐，对不对？这种无际空不是奢摩他，由此文就可以明白得更清楚，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而不是空心无际入三摩地。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就一定要去读经论，然后呢丢开经论之后呢说说的怎么样，照后文所说，独处空闲坐意思维，独处空闲不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而是放下一切的什么缘物，对不对？把一些缘物先放下来，你只要一念心摄住不乱，然后去坐意思维你所闻思修的法假安利的经文，对不对？如果你对意义不了解，你就说说的去读诵，就背啊，就背那个法句。如果你能够知其意，你就思维其意，随你的量， 所以你的本事，对不对？你只要每天这样子做，每天这样子做，你会觉得你笨到实在是无法了解他的道理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何况你每次读也都来听我讲课，对不对？而我们的课也都有网络可以下载我的解释，啊，或者你就只要把心静下来，把我的录音带打开听，你就当作你今天就借着我的话替代你的思维，你也可以借着刚才的佛号机，对不对？替代我来念佛一样，对不对？只要把我的讲话跟我对文的解释当作你的思维就好了。这样子想久了，自然而然就变成你自己的嘛，对不对？拳打千遍，其义自现。虽然你只是打一个弓架子，对不对？假把式打久了，哎，慢慢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腰马要这样子蹲，要这样子坐椅，要这样子改变。哎呀，那个道理，慢慢你慢慢也会懂了嘛。就怕你每天换嘛，就怕你每天换招式，打不熟，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要怎么样？从一经一论，对不对？从一个法门一定要专精下来，所以你看后面一定要从什么个别契经下手，对不对？那慢慢能够如所受如所思，好扩大，你能够背到多少你就能够用到多少，在三摩地当中。那慢慢的离开入定出定，不管你听闻无量的教法都怎么样，都一通百通，一悟百悟，对不对？达到能够圆种法修，触目皆圆圣意，达到这个地步。所以那个是个次第，从个别所缘下手，到达如所受如所思，到达触目所缘，一切的名句文，一切的境界，有形无情都能够怎么样为你说法，到这个地步，到那个地步了为止的时候，就是圆种法修三摩地的时候。我已经先透支，先讲到后面，就可以知道这背后是有前后文的脉络关系的。我现在先不帮各位整理，先让各位至少在文字当头不要有文字的障碍。那么这样子透过文思修，各位不妨在旁边就写由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是华严经我很爱的一句话，陈观法师把这句话毛笔字，这好像是弘一大师写的，由文思修入三摩地，他把表框裱在他的那个他书房的外面啊，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硕硕的，由文思修入三摩地，基于如所善思维啊，如所善思维，那个善思维指的就是前面那五颗，对不对？善听善受，言善通利，意善通达，见善通达啊，意善寻思，见善通达。透过这样的文思修的受持，这个其实就是十法行，对不对？听闻受持读诵说正意念，对吧？然后由这样子修三摩地。那么基于如所这样子来十法行的受持，于是你看底下有思维法，把那个法圈起来。这个法当你还不解义的时候，法仅止于名句文。记住哈，当你还不解义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害怕它。你越怕它，你就越不去学习，越不去学习，你根本没有机会解了它的义，对不对？一定要受持它的法，法就是名句文。你如果不受持他的法，那个法就不能入你的心，入不了你的心，你就根本不能拿它来作为观照心的工具，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能够受持法，法受持不住，你根本不能解义。法就是指明句文，对不对？那么用这样子所善思维，用十法行所受持的一切的经教，怎么样？经常找时间独处空闲，放下一切的缘物。三业不要去随境界造作，作意思维，随着文说说的去，纵使是读诵背诵意念都可以，对不对？就只是这样子，一遍两遍三遍，就这样子，就这样参就，就这样参就，参就。像我这几天，我昨天晚上一夜在那边打坐思维什么？三个字：不取相。什么叫做不取相？不取相不是很明白吗？不取着那个相吗？可是你以为那么简单吗？这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反复参究，然后这样子的习惯要怎么样？要相续。所以他说复集于此思维心，这样子你用心去受持这个法，怎么样令你这样子的习惯内心相续作意思维。所以你由此可以知道修奢摩他有没有思维，有，只是不夹杂散乱妄想 境界而转的，随境界而转的思维，就是专精在你要想的东西上想。你不要想的，它不会进来。可是我们今天是什么？今天打妄想是什么？是境界先进来了，妄想先进来了，然后就看了，它是什么？怎么回事？对不对？这个宝鸡精讲啊，那个叫做笨狗，笨狗怎么样？人家丢一块石头，他就去追那块石头，你知道吗？真正聪明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声东击西的伎俩，对不对？石头往东边滚，表示他从西边来嘛，对不对？你应该溯源往西边去找嘛，对不对？这个叫做离言法心。如果你随逐文字，人家丢到东边一个东西，你就往东边一起去追，你看那一块石头，那你就着在法相上面，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子的习惯。一直不断的能够内心相续作意思维，不是起了妄想之后再来去想它，而是你今天作意，我现在就要想这个东西，对不对？一定要刻意去背诵一段文意，或者是念诵一个咒文，或者持一个佛菩萨的名号，一定要刻意。除此所缘之外，我不加其他的妄想，这叫做一心嘛，对不对？你心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面，你就是一直不断的串习什么？串习妄想，串习散乱嘛。这就是为什么初禅还有觉观的意思。那个觉不是我们只是感觉的觉，不是这个意思。觉就是寻思心的寻，寻就是寻求。你刻意要去懂，要去思维，要去作意，要去观察某一个法相，那是刻意你找一个法相来作意、思维、观察。除了你作意寻求的法意之外，其他不做什么？不做攀缘，不做思维，不做观察，对不对？这叫做定。定就是当我用寻求心寻求什么法意作意相续的时候，我就定在那个主题上面，不夹杂别的东西啊，不夹杂别的东西。这样子，如果你的心能够一直不断的拉回到这件事情来，怎么样相续作意？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清安，起心清安，是名色波他。入秋以后啊，是打禅期最好的季节了，对不对？夏天啊，那个 humid， 就潮湿或者是热气，要不然就是吹冷气，那就是很不利于修禅的。慢慢秋分到了哈。开始你就要多找机会啊，有机会就多打坐，然后内证思维这些法义的道理。你发觉感受的清安不是你自己去找出来的，而是你只要专注，它就会升起来。身清安，心清安，你就有堪能性。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只是坐得长，而是你能够在专注坐意思维法义上，对于很难的经教，你能够受持着下来，不会怕它，不会怕它。这个时候跟你讲哦，如果你还不会思维它的意义，你至少能够先学色摩他嘛，对不对？色摩他就是内证思维那个法，就是名句文，还不用去解了意，只要这样子多安住故，身心清安就会发起来，对不对？那么身心清安就可以带起过去生的善根发相。如果过去生你熏习过这个道理，或者你已经学这个道理，听这个道理听很久了，慢慢它会变成，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感觉，有没有？你就把它连起来，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原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会有比分、少分、少分的光明会现出来，那光明就是智慧。那你心就靠在这个东西上面，于是后文说，这个叫做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这个技术变的，我们不去谈它，这样来定义，特别注意哈。请注意这边每一句话对于奢摩他道的定义，你一定要顺着这样定义这样的做啊！如果你经教不读，在这边是佛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修止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不要到处又去听张三李四那样的说，对不对？十天打鱼，一天打鱼十天晒网，这样一不断的换法门，你哪一天能够得到利益啊？对不对？好，你就不妨这样子试试看。那么这个法不一定是经论的文句，可以是佛号，对不对？可以是观呼吸数数，对不对？ 或者你根本不用去数，你就是只是习入习出，观他的长短，然后观他遍全身，乃至于他已经绵密到没有相可以取，你就这样子安住，专注那个安住相就好了。所以那个法就是没有分别意的那个所缘，不具有分别意的那个所缘，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专注相续作意那件事情，慢慢身心就会发起清安。当你能够遍身清安发起的时候，出禅相就会出现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如是名为菩萨能求色摩他。那什么叫做毗婆舍那呢？接着就去定义了，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也就是说，你要修学正观，一定要有身心清安做所依。你的身心如果不能够清安，表示说你不清安，就表示什么？跟什么东西跟清安相对？调举跟昏沉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心是调举昏沉，那就不能发起清安嘛。你不只要不昏掉，清安现在就会出现嘛。表示说，如果你要修观，如果你烁烁的去对抗你的昏沉跟调举，你怎么修观？刹那刹那起一个念头，一下又不见了；刹那刹那起一个念头，又不见了。虽然你可以这样子夹杂修观是不错的，那个这种观我们后文会讲，叫做随顺毗婆舍那，对不对？可是真正的正观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做所依？一定要在身心清安，就是初禅以上。初禅以上，一定要在初禅以上的身心当作所依止，即于如所善思维法，借着你前面所受持下来的名句文，那个法就是指名句文，然后用内就是指心呐、用你的三摩地心所行的影像，所行的影像就是你去把它当作个光，然后来照你的五蕴，借那个法当光明来照你的五蕴，它会显现出种种差别的影像，因为五蕴本身是生灭，所以所行影像背后有个意义哦，很重要的意义，实修上的意义，就是要把那个法当作能观，把五蕴当作所观，用你的法，用那个法的名句文的道理来照什么？来照五蕴的生灭相，对不对？那你可以去明了五蕴的生灭，个别去明了哦，原来色蕴就叫做执爱相，受蕴就叫做领纳相，想蕴就叫做施舍相，行蕴就叫造作相，事蕴就叫了别相，这个就是明了哦，原来这个感觉，这种身心的感受原来就是受蕴，这个身心的感受就叫做想蕴。你这个时候的响应跟受应虽然是借着文字，可是你是看你的什么？看你的身心反应，不只是大脑思维而已，懂吗？当然是带着大脑思维的，可是借着你的心意识的凝聚文的思维，可是是要观察什么？观察你真心真正的五蕴的生灭相。所以我们说把法当作光明，当作光源，那个光源照下来，而五蕴就是一个主体，那个主体一直不断在演戏，在那边显现很多生灭相，然后呢，光照下来，光是不动的，对不对？光是不动的，于是我们称这个叫做定嘛。让光不动，然后呢，你的五蕴在动，对不对？然后呢，照下来之后呢，你的荧幕上就会显现很多的影像，然后你再用明了性去思维那个影像，然后去分别什么叫做色蕴。什么叫做受蕴，对不对？什么叫做色蕴？什么叫做受想行识蕴？受想行识蕴叫做明法，色蕴叫做色法。这样子如实分别五蕴，用经教的法相定义去观察你的五蕴真实的感受，然后真实的你会知道什么叫做色蕴，什么叫做受蕴，而不只是文字的定义。你能够从真实观察身心的感受，知道什么叫做受蕴，而不只是思维，不只是背名句文的定义，你借着定义去观察你的五蕴生灭相，真实知道，真实体会，真实感觉，这个就叫做五蕴各自的自相，这叫做观察自相。好，自相都明了以后，这个叫做明色分别智，对不对？要进一步用无常苦无我的共相的道理去思维，为什么他闲了无常？为什么他闲了苦？为什么他闲了无我，对不对？于是既然这一念身心他所显现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的生灭相， 那么于中你能够为他施设什么名言，说他是什么东西？他那种说是一物即不中的那种，不能够假言说，不能够用心去攀缘着相的那个状态，就叫做空。空不是无所有，空就是一当要说他是什么的时候，他又变了嘛。当他说他是什么，他又变了嘛，对不对？他就像瀑水流一样，一直不断的变嘛，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不能停下来说他是什么，而不是说他没有，就是这样子。真实观察，说说的观察，对不对？到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结论，这样子在这个影像上观察，然后圣解，圣解什么？圣解一切影像为是事变啊，对不对？就是这个事心所变现的啊，对不对？一切所缘不离事心啊，对不对？不管它是色蕴或者是受想行识蕴，无蕴所有每一法都是事所变，不离开事，别有本质可得，对不对？真实能够去肯定这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唯事，先得到这个圣解。这个圣解不是你背得很牢哦，是真实你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哦，你真实看到哦，对不对？你有很深刻的体会跟领悟哦，真恰是安内哦，然后进一步怎么样，舍离心相，再把这种能分别跟所分别这个对立关系拿掉，怎么拿掉？用七种真如的道理，用七种真如的道理，对，后文就会谈了，用七种真如的道理去怎么样思维如性，舍离心相，了解这个能所分别原来是什么，不一不异。体是一，相而有别，对不对？体是一，相而有分别，用这样子如实解了一切法的如性，这样子舍离心相，原来不是别开心相而有心，不是别开心而有心相，知道心跟心相体是一，相有分别，这个不是我今天在文字上这样定义而已哦，是真实你看到哦，真实你通达哦，正是你圣解现前如实了别哦，对不对？虽然这一念观察这个结论还是新意识的结果，对不对？可是这个就是训练直观的过程，一直不断这样子观察，一直不断这样观察，于是怎么样？基于如是三摩地影像所知意，请把那个意圈起来，有没有？已经从法变成意了。所以如来世尊三藏十二部经所讲这么多的文字，其实不是叫你翻译成白话你懂的文字，因为转成文字还是法，并不能变成义。这个义一定要从世俗义要变成圣义，对不对？世俗义是名词的解释，而真正的义是圣义，对不对？佛法要你去懂的是契证一切所知事的那个圣义，你慢慢对于一切法所显了的圣意能够怎么样？能够正施则，能够最极施则，能够周遍寻施，能够周遍视察。正施则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尽所有性，最极施则就是思维一切法的如所有性。由此这样子取向审地推求，无我无我所，无非是无常苦我生灭的显现，对不对？而一切法自见攀缘不着，名言施设不了，一切名言显现平等法性，相似法性如瀑水流，性非变异，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你真实这样的见到，真实这样的肯定，改变过去有作者有受者有我有我所的思维习惯，改掉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已经不是一日而成就的，所以罗马既然不是一天所成就的，你要去改掉这个作意思维的习惯就不是一天，你每天就是这样子练习直观，每天就这样练习直观，当你直观的根发出力量，而你再也不对境界，再也不对你的念头起颠倒想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成就圣道，圣道就是那一念心地，那一念心地不是什么境界，好，这样子这样子，若忍，忍就是认可，认可就是真实是这样子确定，然后呢就会对于圣道有无比的肯定跟意要心，就是乐，然后呢你会在一切境界当中有所鉴别，怎么样？一切恶 再怎么小都应当要断，一切善再怎么小都应当要作为。然后呢，用这样子自尽其意，顺佛的教导，这样子安住身心，这叫做慧。用这样子显现出圣人的智慧，这叫做若见若观。你见到一切境界无非真如，对不对？别人都要分别染尽法非法的过程当中，你根本离了一切的正论细论的分别，见一切法无非都是显现真如的道理，有形无形现前为我们说法，这就是若见。然后呢，若观是现观现前绝了。你这个时候对于说一切法为是事，就不只是道理，不只是文字而已。你说真的就是这样子吗？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做个噩梦？我为什么要做个恶乘的梦？我为什么要做个凡夫的梦？对不对？我为什么不做个大乘的梦？我当我知道一切都是梦的时候，郑老师上礼拜我就讲了，你要做梦，你要做个大乘的梦，就这么简单。要做个什么梦？做一个知道要依于法假安立，对不对？一止三知四，对不对？依众靠众，然后呢，去悟入圣意，成就圣道，正了涅槃，成就般若的生活方式。然后还别忘了，这一切的成就是不离开众生而能成就的，所以要记住，要住在不舍无上正等觉愿的三业清净的生活里面。这个心一天比一天智慧越增长，这种无我的智慧就会越显现。这是我们当今公民在现在动乱的社会应当要学习的，不要老是又寄望于某人为我们做什么事，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种共同的目标去做必要的事情，充分的学习，努力的去扮演我们应当有的角色。是名为毗婆舍那，如是菩萨能善毗婆舍那。好，进一步，此时菩萨又为我们问世尊说，世尊，若诸菩萨原心为净，内思为心，原心为净就是观，内思为心就是止。你这样子不断的修观修止修观修止，乃至于还没有得到身心清安的状况，这个时候的作意状态叫做什么呢？当名何等呢？世尊就跟慈智菩萨说，善男子，这个状态非奢摩他作意，称之为叫做随顺，对不对？虽然还不是真正正定，可是已经怎么样，快要了，对不对？随顺就是有利于啊，这种身心状况是有利于你入到正定的，所以叫做随顺奢摩他圣解相应作意。好，进一步的问，又问了，那世尊，那如果我还没有得到身心清安的境界，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如所思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缘影像作意思维，那这种作意的心地又当名为何等呢？世尊就说，善男子，这种状况也不叫做正观啊，非毗婆舍那作意，因为真正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前我已经定义了吗？对不对？所以前面中间显现一个标准，就是你身心有没有依止身心清安，有没有依止身清安心清安，而得到止观双运转道的心意尽心的地步，这是我们今天判定正定正观的标准，对不对？这边先解释一定要依身心清安，后文又要解释要达到心意尽性，所以这边先解释得到正定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身心清安做依止。如果你未达身心清安做依止，所修的止跟观都叫做随顺止随顺观，也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子练习好一段时间，直到你今天一坐一思维相续而住，就不会打妄想，不昏沉也不掉举的地步，慢慢你只要不昏掉，身心呢就会发起来。身心清安是不假多求的，不假多求的啊！你只要这样子长时的练习，它自然就会达到那个状态。所以他说，这个就叫做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也就是告诉我们，对了，表示你已经走对路了，只是还没有到正观的地步而已，对不对？慢慢你会达到正观的。好，进一步那就问了，那么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当云有意义或无意义呢？世尊就回答说了，善男子，当言非有意义非无意义，对不对？如果没有解释的话，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好像废话一样。于是底下佛世尊当然很慈悲为我们解释了，何故非有意义，为什么我说他 子道跟官道，就是奢摩他道跟毗婆舍那道，不是有差别的呢？底下说了，因为什么呢？以就是因为了，因为毗婆舍那所缘尽呢，是以心当作所缘力啊，也就是说不离心呐、啊，心为所缘，请旁边写一下，就是不离心呐、啊，即是心呐、啊，它就是事嘛，对不对？那个所缘尽即是事嘛，对不对？就是心的同一个本质所显现的嘛。